文。
本节目是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我是陆佳。
陆佳，你有没有把这个立位机反复的去听啊？有没有听出什么名堂来啊？
还是比较枯燥。上回说作业是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但是我念的好像还是
不快
活。跟大师大卫还是差距比较大。
他是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我们今天来看看吧，我们再回头去找找这里面有哪一些能够让人家眼目明亮的事情。这个眼目怎么样我是不知道了，但是你要是单单这么听圣经啊，有一些重复的字就会不断的跳出来，不断的跳出来。
是啊，
开头是不是说过吗？这个重复的字其实是最重要的，你单把那些重复的字挑出来啊，可能就已经够了。利未记头五章都是讲到百姓应当怎么献祭，可是这个陈述有点太简单，其实不只是讲到应当怎样献祭，你但是听这个神跟摩西讲的话的话，里边就不断的出现所谓他要
这个词经常出来。
若有人要献祭给耶和华，他就要怎么样？要从他的牛群羊群中选，要没有残疾的，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他还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然后亚伦子孙做祭司的呢，也要奉上血，把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这许许多多的要，就告诉我们说呢，这件事情呢，人有没有一些的所谓简直没有话可以讲了，这本来是很简单的事情，但是我们要真的分析起来呢，可以一下子掉到个泥巴潭里面。人有没有参与，人有没有主动，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人是不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能力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只要你满足这个要的话就可以了。
他既然要我们做，他又说他要，那显然我们必须采取一个行动。
你不得不做，你不这样做的话就麻烦。
如果这件事情100%就是所谓神的拣选、神的预定的话呢？他这个话也不通了。因为他们有的人是说，你一个人之所以对福音有反应，之所以他会想要到神的面前来，那是因为神已经事先拣选了他，要不然他连这个动机都不会有。
哦，这样。
他是从理论上这样讲的。那这个话是替谁讲的呢？这个话是替别人讲的。
说给别人听的吗？
对，这个问题只有你在讨论别人的时候才有问题。耶和华传给摩西的话是对每一个以色列人百姓去讲的。这个每一个人他自己是不是觉得要呢？神就没有再评断了。他也没有再叫我们再去分析为什么有的人会要，有的人会不要，对不对？这整段里面没有讨论这个问题。他如果不讨论，我们其实也没有讨论的必要。所以我说一讨论就会掉到泥巴坛子里边去。你听这些话，他要，你一定要问自己说我要不要。我们前一次讲了，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啊！人自从犯罪离开了伊甸园，怎么样再回到神的面前？首先你得要回到神的面前。
对，
你如果要的话，这条路已经给你指明了。
对，
虽然就是新约的基督来讲这条路还没有指明，但是实际上当时就是以色列人来讲，那正是人若遵行这约上的话，就必因此活着。我们一切的问题在神面前的问题都得到解决，那神要我们做的就是这件事情。这也挺有意思，你看人离开伊甸园，人犯罪又生了一大堆犯罪的子孙，罪恶又在世界上繁衍，神用洪水灭了，照样这个罪恶很快又遍满了这地，
是
对不对？
没多少代，
到现在神吩咐摩西建了会幕，会幕终于搭起来了，在神看起来人与神之间的问题仍然是只有一个，那个就是什么？仍然就是罪。对，他对所有的以色列人说一样的话，不管你从前是做督工的、做奴隶的，
是，
不管你后来是收税的呢还是爱国民运的，不管你是有知识的还是没有知识的，一律办理，
都是若有人。
对，若有人，你就是那个若有人。若有人要，只看你要不要。你如果要，你有学位有知识有财产有地位，你的做法和那个没有学位没有知识没有财产没有地位的人是怎么样啊，一模一样的。你需要能够啊，用我们现在的话，能够搞到一只怎么样啊，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
嗯，
这个比较好找。
这个比较好找吗？你养过牛没有？
没有残疾的公牛吗？
这需要把这个妖姬找回来。
就是蛮贵的，就是。
我是没养过牛，养过羊啊。
嗯。
你真的有所谓没有残疾的公牛和公羊吗？真有这样的东西吗？
不知道。这个德州不是这么多牛仔吗？
哎，现在他们在说了，哎，这个旱灾这样闹下去啊，你就把你所有的牛都卖了，都杀了就算了。哎，
没草吃吗？
没草吃了，真的是没草吃了。你每头牛变成每个月你要加100块钱专是喂它。
嗯，
那你喂到什么时候？你这个钱，你说他们养起牛来是非常大规模的，谁有这个钱贴进去啊？那你不如现在把这个饲料钱，因为所谓的他们叫 grazing， 就是吃野地长的草，这不要钱的。
是，
你只要有一大片地，是德州那个地是大，要是老这主耶稣帮忙那个下雨的话，那个青草地是很大片的，他们可以在那啃啊啃啊啃啊，一下子没有了，他们就要去买这个割草机卷起来的，那一捆好大好大好大，要花了钱去拖来，拖来以后喂牛，那一头牛又吃不了多久，他又把它吃完了，那怎么办呢？你就把它都卖了吧，等旱灾过了之后，你再拿这个钱再去买呢，还比你现在试着要去养这群牛好。
嗯，
那这个牛什么叫做没有残疾的公牛啊？它所谓没有残疾，以后祭司要把它的皮毛都吹起来，看底下有没有斑点呐、啊，是不是有任何的所谓的 blemish， 任何的瑕疵都不行的。
嗯，
你真的有这么多没有残疾的吗？那现在要讲基因呢，更不得了了。哪个人他的基因，哪头牛的基因是没问题的？
都有缺陷的。
都有缺陷的。
嗯。
天底下其实没有所谓没有残疾的公牛，
所以那我们就看外面说，哎，腿没瘸，
差不多就行了，
身体上没有完整的。
你为什么要小牛呢？牛再长，它的毛病都长出来了。
没错，
一岁的没有残疾的，勉勉强强可以，勉勉强强可以找出来。那我们上次已经说了，这个没有残疾的公牛，你要拿去献给人家，又是小牛，这多舍不得啊！
嗯，
以后说，以后还有个讲究，就是投生要献给耶和华。你看看，
若不待赎，打折他的颈项。
对啊，你本来还要来耶和华面前，这等到把这些事情都办好，你已经不要来了，晓得吧？
舍不得，
舍不得。你真的是有一个情况，你可能本来要，后来都不要了，因为你算算这个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嗯，
就不要随便来到耶和华面前吧。
一年去一次吧。
对啊，很多人他就是来教会，他就是这样子，他老认为他需要把自己变成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才能够来。我圣经要读过一遍啊，我要变得比较好一点我再来啊，是不是？因为你每个礼拜天还要来聚会，我早上起不来啊，还要读圣经，我现在都不行了，我今天真的没有条件也没时间，等我有时间有条件再来吧。
嗯，
你都搞错了。首先你得要，第二呢，你必须要晓得啊！我深信，当后来大卫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上次讲过一个问题，叫做律法全备呀。
嗯，
哎，这个全备的律法能够苏醒人心，能够让你有一个明亮的眼睛。这里其实我相信大卫知道得很清楚，这个所谓没有残疾啊，这东西有点怎么讲啊？大家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了。
嗯。
但是当大卫在读利未记的时候，他肯定就像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是连成一气的。
是，
在最早最早讲到献祭的时候，讲的最清楚的就是亚伯拉罕带他儿子上山那一次。
嗯，亚伯也算早
上山那次，亚伯也算早了。 但大卫那时候没有基因的长处，我相信亚伯现在那只羊恐怕是比较没有残疾的啦啊。
对，但是
刚走一点点出来吧。
神叫人去献祭，还真是只有，因为你看这个挪亚也是自己献，亚伯也是自己献，但是偏偏亚伯拉罕是这么多献祭里面是神吩咐他，
神吩咐他叫他献的是这个所谓对，
而且
对
献在祭坛上，
那个宝贝儿子那才叫做没有残疾的，
是。
是不是你儿子生下来你看看，不是说哎虽然小了点儿，但是啊
嗯
干干净净的，对不对？
嗯，白白净净的
就是了，再要是喂胖一点很好玩的，嫩得不得了。哎呀，要把他这个宝贝儿子献在坛上。然后那个时候以撒背着柴背着火，他就说这个火与柴都有了，这个燔祭的羔羊在哪里？
嗯，
那老亚伯拉罕就跟他说，我儿，耶和华必自己预备燔祭的羔羊，这个真正没有残疾的羔羊是神预备的。
嗯，
当你读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应该有一些的明亮啊。当然最基本的所谓眼睛能够使人的眼目明亮，就是说你能够看见什么，从这些祭里边能够看见基督嘛。
嗯，
对不对？这是每一个独立为祭的基督徒至少的应该能够读出来的东西的。所谓真正没有残疾的公牛、公羊、绵羊，那是指着基督而言的、嗯、啊！看哪、啊，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基督是无罪的，为我们成为罪，是整个新约信息的中心呐、啊。
嗯，
那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是在这个重点上来讲解立为祭，他说这个。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啊！
嗯，
只有神儿子这个无瑕疵的血能够除去我们的死刑啊！呵呵，真的把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
嗯，我小时候念这个立位记，也不懂有这种预表啊、预表基督啊，念来念去就是犹，还好不是犹太民族哈。
嗯，
中国上古虽然也有献祭，没这么麻烦。耶和华要的东西太多，又是牛又是羊又是鸟又是素的
又是荤的，一大桌子
哎嗯，就是想不明白，你根本就不知道干什么要写那么多啊。
是啊，
哦，现在想想嗯，原来是跟预表基督，嗯，没有残疾，哎，这样想想还真像。
然后第二个紧接着下去啊，
嗯，
像我们刚才念的，这也是不断重复的话，要把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
这是为什么？
哇，不断的出现，不断的出现，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这个所谓会幕门口呢，就是说因为坛在祭坛在外面嘛，
对，
要先把祭牲杀了，也是在会幕门口杀了。
嗯，
杀了之后呢，把他的血要、啊、不是就让他留在杀的地方，要把血带到这个
坛上、
啊、祭坛的底下，撒在这个坛的脚那个地方。这个话是不断不断出现的。
嗯，
从第一章啊、一直到后来祭司要做的事情也是一样。哎，
撒在坛的周围，
公牛所有的血倒在会幕门口燔祭坛的脚那里，那这是很多血。
嗯，
那这时候立刻我们基督徒应该晓得这个所谓的坛其实是指的什么而言的，
十字架。
对了对了，因为主耶稣后来就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所以这个坛肯定是讲的十字架的。
嗯，
这个坛跟十字架到底它的关系是什么？主耶稣说你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人要把耶稣把神的儿子钉了十字架，他要从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那这个十字架到底什么意思啊？跟在这里的关系是什么、嗯、
就是基督必须死在祭坛上。
对，而且是他全部的血，这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啊，在这里也讲那个血就是他的生命啊，他所有的生命是倾倒在十字架的脚下。
嗯，
那这个时候你就进一步的可以晓得了，这个所谓在坛上啊，连头啊、肺腑啊，全部被切成筷子，全然烧在坛上，其实通通都是指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而言的。
嗯，
他为我们钉十字架，愿我们效法他，那我们也需要把我们的血怎么样啊， 倒在坛的周围，不是吗？
所
有的血也应当倾倒在，我们应该把所有的生命倾倒在十字架上。
嗯，
这是讲这个属灵的，
对对对，
对不对？这属灵的行话了。
我们也要背起十字架。
我对于这个世界也是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这是祭坛的基本的原则。
嗯，
是不是要把一切都烧在祭坛上？
嗯，
所以这个诗歌不是讲吗？才有火会在这里显现嘛。这个一切烧成烧在祭坛上，切成筷子，是一个基本服侍主的条件。这个也和主耶稣讲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有一定的关系。
嗯，一切献上，
你要怎么样有一个清洁的良心，在今天这个时代，在这个福音的需要、教会的需要。如此的荒凉，这么多的同胞都没有得救，你说我礼拜一到礼拜五我有一个世界的老板，然后我很能干，哎，我周末好好的服侍，这个是其实是很难很难的事情。这所谓的双职侍奉、代职侍奉，你到底能够侍奉多少，会不会有一点骗自己啊？
嗯，
值得考虑的事情啊。从旧约的规矩，就是因为主耶稣把他自己是全然放在祭坛上，他全部的血都倒在祭坛的脚下，这个学生是不能高过先生的。你要怎么样在上帝和你之间再插一个世俗的老板，然后告诉别人说没关系，不妨事儿。
嗯，
这个就是场上比武的规矩啊。
一切献上，这我们也有歌哈，一切全献上。
对，你的时间、你的精力、你这个人，第一，他必须是属于主的，而不是说你能不能做别的事情。在雅各书里面说，好像法老上了套的骏马，那上了套大部分时候站在那儿，是不是？你不能说法老要用的时候他叫我就好了，那我平常站着干啥？我不去耕地吗？不去赛马不是挺好吗？你如果觉得这是一种枉费，你如果觉得是浪费时间的话，你如果还会问这样的问题的话，那你恐怕还不认识主。是不是？这凡是进到会幕门口，这是第一步，你得给宰了，给切成筷子烧在坛上，才有下一步的事情。
嗯，是。
什么叫做你要把手按手在这个公牛的头上？就是他代替你嘛，你成了他嘛。
嗯、
那换句话说，若有人要来到耶和华的面前，你要服侍他，你要把自己献给主，你就得这样献呐、
啊。献的时候，主要你知道。挺难受的，你知道吗？
那你当然是有些决定要做。我们也不是说你不这样奉献呢，你就不能够服侍主。
嗯，是，
不是这么说的。啊，你的确你可以照着利未记来讲，你可以献这个燔祭，你可以献素祭嘛。
嗯，
你素祭这个他没有要求你把所有的面粉都拿来给耶和华，他只要求你拿一些细面，
对对对，
但是不要掺蜜，也不要掺酵，因为酵会让它不实在，会让它发起来。蜜在圣经别的地方啊，讲到我们的友情啊，出于肉身的情感啊，这类东西，但这是见仁见智的解释了。但从服侍的角度来讲呢，献给神的东西不要掺这类从肉体来的暂时的感觉，没什么价值的。他也没有要求你按手在这个素祭上，也没有要求你把这个素祭打破了全然烧在台上，他没有这样的要求。
嗯，
并不是说你不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你就不能服侍主，不是这个意思。那个问题根本就不需要讨论。
嗯，
你只要有人要来到耶和华面前，你要服侍他，要献礼物给他，要献供物给耶和华，你多少这个丰俭简直就是随意。不过呢，各有各的规矩。
是，
你要献牛，你要按手全部，那你就一条牛得全部献给他。你的血要全部倒在祭坛底下。如果你的环境不许可，或者你没有这样的感动，那就不要骗自己说我这样叫做完全奉献，这样也是没有区别的啊！你愿意奉献多少奉献多少，何必要加上这样的话呢？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什么招他当兵的喜悦，不是让你自己觉得满意，不是在别人听起来好听看起来好看。招我们当兵的怎么样才能让他喜悦，这个话已经是再清楚不过了，从立位记一直到新约不会变的原则。
嗯，
对不对？你不能说我献半头牛，剩下半头牵回家去，你也牵不回家去了。
怎么不可能献半头坏掉了？
对、
啊、另外半头
你知道放在祭坛上一烧，烧了以后连拼都拼不起来了。
嗯，
啊，你没办法再把它合成一头牛， 再跑去耕田去，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嗯，
不过你可以献素祭，但是同时你千万不要因为你献素祭了，你就说我们现在不需要献全生的燔祭了。
嗯，
大卫认罪，他就说他要把全生的燔献到祭坛的坛角那个地方去。我们现在要服侍主，尤其在中国今日的情况啊，哎呦，弟兄姐妹，你实在需要有这个献全生的燔祭的心呐、啊，要全然烧在坛上，祭司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当作燔祭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
嗯，耶和华闻着就香了。
哎，这样就会香了，但你得小心呢。
嗯，
在这样献之前不是没有步骤的了。
嗯，
这里面有好几个条件呢，这个条件基本上呢完全是可以今天跟今天合在一起的。首先在这所有的祭里边少不了一个角色，就是祭司。
祭司亚伦的子孙，
从新旧约的预表上来讲，后来耶稣基督之所以钉十字架，是谁把他送去的？
祭司把他送去，
亚伦的子孙。
嗯，
亚伦的子孙把他放到十字架。
该亚法，
对，
做大祭司。
他这个血之所以洒在坛角了，跟这个亚伦的子孙是脱不了关系的。
是，
所以这件事情呢，这个天主教的就是非常非常幼稚的说，哎呀，因为犹太人把我们的主杀了，所以犹太人是基督的敌人。这话实在是说的有点太离谱了一点。那这整个的事情出于神的设计啊，让以色列人中有几分印心的，使得救恩能够临到外邦人。所以对犹太人呢，不管怎么样你要稍微客气一点，没办法的事情啊，
还是选民，
你弄不懂的。他们跟神将来的关系怎么样，过去的关系怎么样，甚至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些事情，他真正的关系怎么样，不要随便的去进一步的去发展衍生，弄出一些理论来，没有这个必要。
嗯，
不要效法他们就行了。连主耶稣讲就是说，你们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其他他们一样去管他。主耶稣可以说他们是毒蛇的种类啊，你别随便去喊现在犹太人都是毒蛇的种类，不要这样搞。
太激进。
对，这保罗讲得很清楚啊，对不对？你们不要像这个橄榄枝夸口啊。
嗯，对。
神把它拆下来，为了让你这个野橄榄能够结在上面。
对啊，最后还是要两下合为一啊。
那这个亚伦的子孙是，这是一部分啊，这是预表的部分。还有呢，从实际服事的一部分来讲呢，这一切的事情要能够做，现在跟从前不一样了。
嗯，
现在一定要有个教会在这里，要有一个基本的教会的架构。就在会幕门口要有祭司，不是这个人牵了一头牛来自己到祭坛上啊，就像现在美国这个超市很多这个 self service，
嗯，
从进门到出门你不需要人家帮忙的，算账付钱啊打包啊全部自己来。
哦，这样的。
对
啊，全智能化。
全智能化嘛，因为它每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 barcode，你往那个机器上一删，他就告诉你多少钱，然后他就问你啊、你都说你要付账了，他就问你要用什么样的卡片，然后你就一个一个去按，就是按到最后。
这样以前机械化时代人都下岗了，难怪这么多失业率了。
那现在机器还是容易出毛病的，所以还是要旁边有一个人在那看着。对对对。这个献祭不能这样献啊，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这个他应该还是献祭的那个人。然后亚伦的子孙做祭司的要奉上血，把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那你说我们要是没有的话怎么办？要是我是这个全中华民族第一个基督徒啊，你就别问了，因为你不是嘛，对不对？我们每个人在信主在走上服事道路的时候，总有一些哥哥姐姐在我们旁边帮忙，对不对？总有一些现成的教会，你可能后来离开了那个教会，但是你总是在里面得到一些基本的造就。
是，
那你现在也在帮助别人，对不对？也有比你年轻的弟兄啊，啊，要奉献啊，要服侍啊，或者要信主啊，都是需要我们帮忙的。
是
啊，我们也不断的在做这样的角色。那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人要把他奉献给耶和华，能够顺利的进行，而且能够成功呢？当然，你首先你得有会幕啊，那会幕有亚伦子孙啊才行啊。
嗯，
哎，然后当这个人来的时候呢，哎， 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把柴摆在火上。你看为什么说这个律法很完备，这些手续里面所说的东西都在那儿了。
嗯，
人家要服侍主，人家要信主，你得有知识啊，你得有柴，你得有火啊。
嗯，要烧得起来。
是，你要烧得起来啊。以后就讲了这个出埃及记前面也讲了，祭司这个坛上的火是不可以熄灭的。这柴哪来的呢？就没说了。
劈柴挑水的人嘛，不是有吗？
哦，还有服苦劈柴挑水的人，他们旷野哪这么多的柴呀、啊？
那旷野地区，早上施玛拿，顺便去砍柴。
还是有些小数是可以的。当然，现在所说的献祭、啊，其实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就在那绕圈子了。
是，
这并不是说在旷野的时候就每家都开始出去找牛出来献呐、啊，这个好像是到了迦南地以后的事情，当然我们不是很清楚了，以后慢慢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到底在旷野献了多少祭。
嗯，
啊，要不然60万就每天在旷野就开始献祭，那恐怕是有点太热闹了一点啊。
嗯，
但是你看祭司要做的事情很多啊，祭司你得把这个柴怎么样搞来了，是不是？你不能说哎，人家要献祭，说等一下啊，咱们今天呢。就是不卖酒，现在缺柴，现在
那个赶紧吩咐那个祭奠人去给我们。不过那时候还没有，
那时候啥都没有。
对，
所以你看，有的东西你需要准备好啊，
是
祭坛你得建好了，这火与柴你得准备好了。然后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肉块并头脂油摆在坛上的火的柴上，你都得弄好了。要不然人家一头的牛牵来了，是不是？
嗯，
你这个黄昏以前，你总得把这个牛烧了。
嗯，
你叫他排队可以稍微慢一点可以，但你不能说，哎，我们现在柴火不够啦，烧了一半没火了，怎么办？
这个还是祭祀，还是有点像这个及时的这个预备，库存要足一点。
对呀、啊，你做饭给人家吃，做了一半停电了怎么办呢？
用煤气。
后边的弟兄姐妹一代一代的一直能够起来服侍。
嗯，
这东西都是祭司要预备的。
嗯，
还有好多近在不言中的事情，你去做的时候你才知道它有多么需要。
嗯，
还有呢，但凡祭的肺腑与腿啊，要用水洗。这个啥意思？这个话其实你要是有心服侍主的人听见，应该是很有感受的。
就是我们这个肺腑啊，就是里面比较肮脏的，腿呢整天跟这个世界接触，
没错，
人家洗脚也给主耶稣，一个洗过澡的人把脚洗了就全身干净。
对，就两件事情嘛，因为我讲给你们的道，你们就干净了。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一个人你要讲到说你愿意把自己当成一个燔祭献给耶和华，那你这个手续还是得有的。
嗯，
你得在神的话语上有一些基本的认识，并且把你的肺腑啊，把你里边所有一切的东西叫做洗净。什么意思呢？你信主之前所有的东西，无论你里边肺腑装的是什么啊，你心肠里面藏的是什么，通通叫做什么？不洁净的，需要被洗。用什么来洗呢？少年人用什么来洁净他的行为呢？乃是用耶和华的话。
嗯，
神的话能够苏醒人心，神的命令是清洁的，他的法度是清洁的。
嗯，
你得经过这个被清洗的过程。你的腿，尤其是你在世界上所走路的方法、办事的方法啊，腿是人最有力气的一个地方啊。
嗯，
这一切都有讲究的。什么叫做脏腑被水洗干净了，腿被水洗干净了？这个哎，值得自己好好的去啊，在神面前有一些的学习，有一些的揣摩。洗干净了之后，才能够把一切全烧在坛上，当作燔祭。当你这样献的时候，它有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馨香的火祭。为什么要是馨香的呢？
这个耶和华在闻呢。
就是了，就从挪亚的时候就是这个规矩了。你是升到天上去。那当然，后来这个希伯来书也给我们解明了，这个其实是比较大家都能够比较看得懂的。所谓习香始生，照着中国诗经的记载，是不是？上帝居心，升到天上去，就是讲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对不对？ 那个复活的生命就代表了他被神所悦纳啊，他升上了高天，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赐给人。我们也是一样，现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边活。这个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要成为我们服事的本钱。表面上看起来你是被陷在祭坛上，你是死了，但实际上呢，因为这个香味啊，你反而活了。不但自己活，而且保罗的话说呢，因认识基督而特有的馨香之气，在活的人身上叫人活，在灭亡的人身上就叫人死啊！谁能担得起呢？所以这是一些在献祭的基本条例上，无论是对百姓讲，对祭司讲，你会听见不断不断重复的话。
嗯，
啊，这个重复的话呢，就和我们基督徒啊基本的救恩啊，基本的服事，基本的奉献，都有脱不开的关系。你如果这个愿意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其实利未记里边好多好多话，那听起来是很扎心的。
嗯，
就像你如果是在教会服事的，你听见说要把火放在坛上，把柴摆在火上，你你是不是有火的人？你是不是一个有柴的人呐？
嗯，
那难怪弟兄姐妹不起来。
嗯，
哎，那你如果是要服侍主的人，你听见说燔祭的脏腑与腿要用水洗，你到底洗干净了没有？到底洗了没有？是不是？
嗯，
还有什么东西是舍不得洗的？你知道有的地方是舍不得洗啊，要是有伤口洗了会痛啊。
哦，是。
嗯，还有擦了指甲油啊，是不是？
嗯，
舍不得洗了，少洗几次手。我们里面有好多好多东西需要被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你这个洗净，你要知道，你要是没洗干净啊，脏的东西、不属神的东西，一烧就臭。
嗯，
肯定的，因为有火发生要试炼个人的工程啊。那不是讲说存得住存不住，全然烧在坛上了，香不香啊？不但上帝闻得出来，旁边的人通通都闻得出来。
嗯，
为什么神喜欢兴起患难来试验他的子民？因为这个火一出来，你到底切了筷子没有？没切筷子的牛马上跳下来逃走，
是
切了筷子的牛，你要是没洗干净的，那个臭味全都出来了。
嗯，
上帝这个东西还是真有本事啊。
嗯，
你来到他老人家面前，你是无所遁形啊。别看这个手续简单的，万无一失。
别想跑。
哎，对对，你要逃了，你肯定你是忍不住，活的牛不可能在火上待得住的，开玩笑，哪有这种事情。要不该摆在坛上的东西，要是摆在坛上的话，一烧就臭啊。
嗯，
好吧，陆家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啊。你不觉得利未记实在是很有意思的一本书吗？
啊，是是是，
是不是有点读出味道来了？
嗯，有点学习了。
嗯，多读几次，慢慢慢慢把它背起来，你就晓得这个真的是啊，封房下地的蜜啊，甜得不得了。好，那我们就下次再继续聊了。
好，
世外桃源。
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